欧亚农业会计师桑淑华声称，造假账、做假金融凭证目的是没上市为了上市，上市后为了维持公司形象。操作上是杨斌指挥严闯，严闯指挥我，我将上边指示传达给王鑫。造假账、假发票的事儿由王鑫具体组织实施，我督促检查，然后将情况向杨斌、严闯汇报。自己还与其他主管人员商讨如何削减虚增5亿元存款。欧亚农业财务部经理王鑫证言称，欧亚农业公司只有一套假账，税务局来查账时，杨斌让其把假账转移到 A30 号别墅。他向杨斌要国外公司名字，以编造假外销业务，伪造外销结汇凭证。更为滑稽的是，当安达信公司到银行做外销业务询证时，欧亚实业员工李宇佳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用假银行询证欺骗审计人员。在客户一端，欧亚实业的手法其实颇为粗糙。欧亚实业总裁办秘书杨雪峰证明，王鑫曾让自己将几份外销询证函发传真给国外几家公司，用以证实欧亚农业向对方销售了多少花卉。欧亚农业原总经理陈军则称，欧亚上市公司2001年年度账上存款3亿元根本不存在，自己提供了云南两公司名称、账号和有杨斌签字确认的两份假的投资收购上述两公司的合同，以削减公司账上虚假存款。法院在审判中指出，欧亚农业公司采取伪造金融票证等手段造假账，虽然是为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但依照刑法规定，只要实施了伪造汇款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伪造金融票证罪即告成立。早在2002年7月，辽宁省一位深知内情的官员曾说，杨斌这么大规模的征用土地，肯定没有经过国土部门的批报，只是有关领导的书面或口头首肯。这位官员证实，杨斌建设荷兰村的想法当时曾获政府高层的充分肯定及大力支持。1998年9月，在辽宁省一位高层官员的亲自主持下，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破土动工。事实上，当时的辽宁省极力想摆脱国企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思路，而杨斌无疑给其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这本无可厚非。但那个时期也正是沈阳批条子盛行的时期。木马大案被查处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沈阳市从1997年至2000年年间，行政划拨供地竟占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 77%。 与此相对应，2000年沈阳这个特大城市批租土地收回的出让金仅为人民币7000万元，而附近一个批地量远不及沈阳的中等城市，同年收回的出让金却高达人民币 2.8 亿元。有不少各级政府官员涉嫌杨斌案件，有人评论说，这是沈阳自木马大案以来被接受调查官员最多的一次，而沈阳也自木马大案以来又一次受到公众的关注。除了对杨斌案件表示关注以外，人们也怀有另外一种思考，一再遭受到打击的辽宁省和沈阳市将何去何从？在杨斌案之前，当地两级政府还在构想城市的转型，其中之一是大力扶持农业项目，并把欧亚作为明星企业来推广。一个事实是，辽政发2000-9号关于辽宁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实施意见，2000年2月24日明确表示，全省要重点实施3310计划，杨斌荷兰村的项目写进了该计划中。最近一项也被任命为明星企业的菲菲农业公司也出现了问题。中国民企频繁出事，到底是谁的问题？自从2003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呈加速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别在中国富豪榜第二、第三位的杨斌和仰荣均在摘牌之列。眼下甚至有一种说法，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称为罪恶榜。当然，这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 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最近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现在规划面积6000亩正处于建设期的荷兰村业已停工，转由沈阳市政府代管，而杨斌原有的管理团队已经悉数解散，仅有数名保安留守。如今那座曾被列入沈阳市20项重点项目的北欧风情的卫星城，随处可见散落的建筑材料和光秃秃的楼宇梁柱。原本建好的温室与别墅之间青草萋萋，满目凄凉。这不仅折射了荷兰村的命运，好像也折射了某些民营企业的命运。中国民营企业何去何从，不仅是摆在民营企业家面前的难题，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